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耀平。7月24号呢，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呢，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呢，是关于这个玄奘寺啊，侵华日军战犯牌位的调查情况。这个通报说呀，这个吴阿平啊，是出于因果世结的错误认知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呢，在玄奘寺呢供奉了5位侵华日军战犯的牌位。那么公安机关呢认定呢，吴阿平啊在这个事件中呢是个人行为，没有发现他受人指使或与他人共谋的情况。公安机关呢还以涉嫌啊寻衅滋事拘留吴阿平。在新浪微博呢，拥有2400多万粉丝的胡锡进先生回应说啊，调查结果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此前呢，他一口咬定一定是某些人和阴暗力量以阴谋的方式所做的事情。这个通报呢发布之前呢，在缺乏基本事实的情况之下呢，中国的央视《解放军报》啊，将此事呢上升到某些势力人类公敌的层面。这是为什么？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呢，供奉牌位行为呢，确实系按佛教教义去普度众生的话呢，那么寻衅滋事这个罪名呢，可能不适应。既然如此呢，为何南京当局呢要抓吴阿平？再往下呢，这起事情的结果出来之后呢，他其中的内幕呢，并不像官方想象的那么复杂啊。那么被官媒啊煽起来的这些民愤啊，怎么收场？这些问题呢，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我今天呢，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嘉宾呢，唐茂琴博士。唐茂琴博士，你好。
陈先生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唐茂琴博士呢，啊，是学宗教学的啊，他来自波士顿，这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非常欢迎。那么第二位呢，是我们的老嘉宾于平博士，于平博士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唐博士晚上好。
于博士好。
于平博士呢是法律学者啊，独立视频人。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呢搭伴儿非常好，一位是宗教学的专家，一位是法学专家。而今天我们的讨论的问题呢，正好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相关啊。那么，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于平博士啊，就是在官方的这个24号的这个报告啊发布之前呢，这个网络上啊，尤其是活跃在网络上的官媒呢，就不断的去制造这种离奇的阴谋论。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阴谋论，央视网7月22号的啊一个微博啊，他说这个事情呢啊，巴拉巴拉巴拉，令人发指啊。然后后面那句话，为何某些势力的渗透到了如此猖狂的地步啊？某些势力的渗透啊，这到底是愚昧无知还是出卖良知？然后呢，14亿人民的民族感情是多么惨重的一种伤害啊！这是这个阴谋论之一。另外呢，胡锡进先生呢，在他的这个推特当中谈呢，他说有人朝着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是一个官绅共谋事件之一的方向带节奏啊，官和绅啊共谋的事件。所以说，为什么会啊，基本事实都没有情况之下，官媒要知道，或者是民间舆论要知道这么多阴谋论啊？请听于鹏博士的高论。
我个人呢也看了很多，关于这个各种猜测，甚至有人还猜测出这个整个有一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官媒啊，还有一些是大 V，说是还有一些什么暗号在里面，有些什么叫做密码在里面，说是这个吴阿平讲的有些东西还代表了美国，那个日本的国民自卫队的什么第一军啊，什么的第一海军第一
更悬了。
之类的，对，类似的。但是呢，这一类的说法呢，其实呢，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是完全不奇怪的。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讲它背后的动机。如果是官方的这个动机的话呢，我并不是认为它是一个要鼓起这个民族的这个社会主义，因为这鼓动民族主义它是个双刃剑，对这个政府呢，其实要既收场也不太有利。 另外呢，目前情况下要鼓动反日的这个这样一个情绪呢，似乎又没有任何的一个明显的理由在后面。但是呢，这件事件本身啊，是不是为了用来转移人们的视线，这个倒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问题的这个目前我们看看有很多公共事件并没有最后得到这个最后解决，包括唐山打人事件，虽然唐山警方出来说了一些这个一些进展，但是并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民众其实非常期待这个事情要有个结果。第二个话呢，就是这个最近的这个郑州发生的那个银行的事件，这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那反过来讲的话呢，又是有很多的遮掩。那么如果这是转移大众的视线，这是官方的一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这恐怕是起到了这个作用。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是一个非常一个容易被激起的一个作为叫神主牌吧，是政权稳定的一个神主牌。所以呢，他在这个意义上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呢，确实有可能。但是我个人想讲的，这个现象背后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可悲的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经过100多年的努力，经过清末的那些这个仁人志士，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到了民国，到了是共产党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目前我看还没有走进现代化。虽然经过这么多，我们非常现代化了。你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高摩天大厦，还有我们的这些网络都非常发达，但是人们的心态并没有进入现代化。而这个国家整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治理国家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是没有进入现代化。我这里面很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说在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面，公跟私是有个界限的。一个个人的行为，你去界定它，要用公权力去干预它，而且要把它提高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你是缺乏常识的。我们说信仰自由是完全一个个人的，相对来讲是个绝对的自由。他信仰任何东西，令你反感，令你恶心，甚至令你这个不能够接受，这都我都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毕竟是他个人的自由，他这个吴阿平所做的一些行为，他又不是拿出来去挑战公众的这个底线，他是因为他个人心理上的和他信仰上，不管你认为他愚蠢也好，认为他是一个迷信也好，这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走到今天非常可悲的，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认知的一个公私的这样一个界限，公权跟私人领域的一个界限，这恐怕是个最大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事实。
好，谢谢于博士啊，这个点到这个问题的一些啊更高层次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再问问这个啊另外一位博士，搞宗教学的博士啊，就是这个故事说起来也有点这个滑稽啊，因为我要做这节目，我要去网上去到处看，看到还有这么一个猜想，就是说这个寺庙啊，就是这个出事这个玄奘寺啊，它有抗战的美名啊，就是这个住持啊，他是一个法师啊，他是编剧，他是制片人，他还拍了抗战的电影。那么现在他栽就栽在这个抗战的问题上，所以说他说有人想毁掉这个寺庙啊，毁掉这个住持啊，这也是某种阴谋论。所以我想听听我们的这个谭博士的解读怎么回事。
首先呢，我想先回应一下于平博士刚才解读，我感觉他几乎讲出了我对这个事件的我自己心里好多想法，我的好多话都给讲了啊。关于尤其是宗教方面的，另外呢，我特别赞同他说关于对中国，无论从中国政府还是从民众本身来讲，都没有进入这个现代化国家的这个这个进程，政府的管理方式、民众的行为和心态，包括官媒的这些做法，都不是现代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方法。另外关于陈博士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关于阴谋论啊，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阴谋论在这里边有官媒和民众都同时制造的，然后还引到本身这个主持方面。我觉得宗教本身信仰问题呢，就是在中国一个特别的好像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本身也是容易产生一个阴谋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他呢 因为虽然说是在法律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但在实践层面，因为宗教信仰本身它具有一个群体性，又有一个普世性的一个特点，容易就是在内部一个国家内部有形成一个团体，然后同时呢也可能会与境外的团体或者教友啊产生这个联系。很多教育的思想呢，又与中国现在所谓的官方的这个唯物主义思想，或者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思想又是相左的，因此它似乎具有天然的一种原罪在里边，就容易让人猜测啊，是不是有这个某个主持、某个领导者、宗教内部某个领导者，然后在运作这个事情，与某个官员，然后同时有这种关系。所以会在这方面产生一些猜测，而中国的官方政府呢，也是在我从建国之后，其实对宗教这些特点呢是非常非常警惕和防范的，前面的30年我们就不用说了，宗教几乎差不多是一种被摧毁的状态，即便到了后来80年代之后呢，宗教团体开始慢慢的复苏之后。我们也看到，也是，在中国政府呢，也对它进行其实严加的一种约束的，甚至是防范的，它在很多法律的层面也进行做了一些规定，比如说任何个人团体，包括宗教，对呢，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公民合法权益，同时呢，就是要还要维护国家统一，又爱国爱教，在一些。我们前2年还看到，就是关于宗教人士唱红歌啊、走长征路啊等等这些方面，所以他还要法律规定呢，还要要求依法打击和制止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所以我们前面那个问题里边想到境外式的渗透，然后刚才这个问题呢，我们看到就是有人会猜测到，与
国家安
这
全
个
有关
官
系。
方的这种结合，对，利用宗教的这种团体、宗教群众团体，然后做这个事情，当然民众也会猜测啊，是不是为了就是政治斗争啊，搞掉这个僧人啊，破坏这个对他进行他的诋毁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本身的一些特质，加上中国的特殊的国情，然后导致一种现象。再用他用于博士的话说，中国还是没有进入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这个进程，这是根本的一个原因。
啊，特殊国情啊，导致了这个阴谋，而且在宗教领域里特别容易产生相应的阴谋论啊，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下个问题呢，请问于平博士啊，就是说，你看我在美国之音做新闻啊，有时候看见一点新闻的苗头了，我就想赶紧抢时间去做，然后我们领导就敲打我，他说相关事件还不太清楚，还要看清楚了再说啊。这个做新闻的呢，就是你是有这方面的常识的啊。可是这一次呢，就是说在22号，刚才说央视的那个评论是22号就开始出来了，24号才出报告，中间有2天的时间差。就为什么这一次媒体啊为首的媒体，尤其是官媒、央媒会冲得那么猛啊？于平博士，你有什么看法呢？
对，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呢，媒体这一次冲在前面，而且呢，他的这个声音有一致性，但又完全不完全一样。这个跟中国媒体本身在这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自身受到的条件限制有关。如果我们仔细看中国的媒体，如果做凡是跟这个敏感的话题有关的，他多数都会非常谨慎。为什么呢？因为这关系到他的这个乌纱帽，对吧？关系到他的这个政治上的正确性，以及将来的他的后果。不管是给他这个做新闻的本人，而且在做新闻这个媒体的上级单位，都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害。他有一套严格的操作，所谓规流程。这个流程里面，关于哪些关键词、哪些重要的议题能不能做，在这个中央管制部门，像中宣部啊，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新闻管总局啊，这些里面，它都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是看不到，但是呢，据各个方面流出来的那些信息呢，和它的有些文件，过去的文件，包括现在的这些文件，都能看到中国对新闻管制是非常严格的。但是中国的新闻媒体的这些从业人员呢，他们又受过教育，要对新闻的实时性啊，或者这些。他们也很想听众， 所以呢，这一次的这种做法，我个人的判断，我不太这个相信，而且后面的事实表明，恐怕也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呢，是他们布置的，而是各个新闻媒体，包括其央媒，都想抢新闻，而且呢，都想用占领一个制高点呢，来成一个新闻的一个焦点，把这个事情呢，能够做成，就是说让他的听众更多。这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我觉得也不排除，甚至可能说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的，就是中国这么多年的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让我们对凡是涉及到所谓民族感情，所谓的这个所谓那个什么大义、民族大义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变得每个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也是说我们这个是国家不成熟、这个社会不成熟的一个表现之一。
嗯，不，这个
事实就像刚刚这主持人说，事实都不清楚的情况下面，你突然来了一个高拔调来讲这些东西，而且呢还有一些推测，是一些违反的新闻从业人的基本的这个报道的那些准则了。他为什么这么做？跟被他的盲目的这个所谓的爱国热情、民族大义也给支配了。所以这几种因素凑合在一起，我觉得是导致这次报道是荒腔走板。到现在你看，南京这个调查出来，我相信也是经过高层这个准许的、首肯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媒体怎么降下来？这个温度怎么降下来？就像胡锡进，我特别觉得好笑的就是胡锡进，胡锡进自己并不意识到他自己是有问题的，他反过来说这是出乎大家的这个意外，有什么好意外？这个事情本身就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对不对？谁会冒这个天下大不韪做这种事情呢？对不对？所以呢，后来发现这么回事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心里不能接受，正反映一个社会的病态。这个政权这个运营这个社会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形式的一种病态。
嗯，这个谢谢啊，这个于博士啊，点到这个啊，这个因为这个爱国主义能说是流氓的庇护所，那么这个媒体呢，我反正只要谈爱国主义啊，政治政权是没有问题的，也许这是一个因素啊。下一个问题呢，问唐博士，就是跟宗教的这个基本的教义和基本的概念有关系，就是这次的这个媒体啊，官方通报呢，通篇用了17个供奉啊这两个字，但是呢有一些人说呢这不是供奉行为，而是超度行为，所以这个里面的一个关键就是说供奉和超度之间的差异可能决定这个吴某某的行为的性质。那么您能给我们观众解释一下这个超度和供奉到底有什么差异，跟他的这个案件的性质究竟有什么关联性？
好，关于佛教当中的供奉，我们可能是普通人啊，对于佛教教义不太清楚的人，就会觉得把一个牌位放在一个寺庙里边，这就是于供奉，就大家普通人的这种认可认知。但实际上这是跟我们就是世俗意义上的供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看有很多的网友也是火眼金睛啊，已经把那个官方媒体所拍的那个照片上面的一个小字已经给找到了，就是那是一个黄色的牌位，然后上面的有一个小字就是佛力超荐，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就是佛寺庙里边的所谓的供奉的牌位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黄色的。而这个吴阿平的他这个牌位呢，就所谓的我们说这几个战犯的这个牌位，它是黄色的，上面很明显的用的是佛力超荐，其实就是超度的意思，用佛力用佛法，然后在它是放在地藏庙里边，搁置在地藏庙里边，然后而且很高的地方，我们看南京通报也说了，然后它供奉的其实是我们说的是都是佛菩萨，比如说地藏菩萨，他用佛力来超度这些亡灵，所以这您讲的这些这些网友指出来是超度是应该是更准确的，也接近本身佛教的这个教义的。而这两种的这个牌位，红色牌位和黄色牌位，红色牌位呢，我们知道它是指的是给活的人，就是我们说给阳人阳世的人，然后用它叫长生牌位，然后来让他求这些福禄，给这些人或者来求福禄的，也不是说供着他呢，他可以保护谁、庇佑谁，跟我们想的，比如说我们崇拜上帝，然后他可以保佑谁，崇拜哪个菩萨可以保佑谁，不是一样。而这个黄色的就更是不同了，它叫往生莲位，就是他可以 通过超度把他的业障、把他的罪孽消掉，然后呢，他可以往生善道，就是他的罪可以去掉了，他的恶可以去掉，不再做一个恶灵。然后就像这个吴阿平他所认为的，是他们来缠着他，然后让他心里出现、精神出现状况，无法睡眠等等。他往生善道之后的，他的业障他就可以不再为恶世间了。所以他本身，我们看到说是，他陈述于，就他的报道说陈述于自私自利的目的，也可以这么讲。从吴阿平自身的来讲的话，他通过用佛教的这种地藏菩萨，来超度这些亡灵，他可以得到一种解脱。本身他没往生了，他自己可以得到解脱。而但是通过佛教本身的教育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叫普度众生，一种我佛慈悲，这种非常广义的无差别的对众生的一种慈悲。不管是你恶人还是善人，好人还是坏人，不是单纯的一个惩恶扬善的这个概念。
好，这个讲了宗教上面的常识，两个概念啊，这个供奉和超度啊，之后呢，再回到法律问题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那么法律呢，现在官方是以寻衅滋事啊，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啊，这个吴阿平啊。那么中国的法律，如果你被刑事拘留的话呢，你被逮捕啊，后面被逮捕，然后被判刑的概率是非常的高的。也就是说他可能被刑罚。那么给我们的观众啊先介绍一下这个寻衅滋事是哪什么情况啊。刑法293条啊有下列行为之一啊是寻衅滋事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共财物情节严重，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啊，这四条是关于寻衅滋事的。如果你符合其中的一条，你就寻衅滋事啊。那听听我们的大律师啊，莫少平先生怎么说？他在接受德国之声啊采访的时候，他说啊，假如啊吴阿平是按照宗教的教义去普度众生的话呢，那么寻衅滋事不适应啊。那么中国有一个因业保护法。那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侮辱阴劣之类的东西啊。那么美化战争，那么莫少平也说，如果把一个佛教行为理解为美化侵略战争，我认为过于牵强。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法律方面的非常细致的问题，请问于平博士你怎么解读？
对，这个就像莫少平那个律师说的呀，这些罪啊都是一个我们叫故意犯罪。这个我们首先看犯罪套，按照中国的所谓的四大要件，按照这个西方的话呢，就是说所谓三个要件，按照美国法律也是三个要件，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所谓精神状态，那个精神状态是故意，对吧？有的罪当然故事是可以定义为这个叫做疏忽，不一定是故意，但是那是个疏忽。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一个你的精神状态，你当时做这个事情，你的这个主观意愿是什么？在这两个所谓的罪里面都不存在，在吴阿平身上都不存在。他既没有主观故意去自行性自恃，他又没有主观故意去侮辱英烈，或者说是篡改历史，都没有。他完全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且出于他个人的宗教的一个理念跟信仰来做的这样一个个人行为。所以这一次南京警方以这样的一个罪名把他先刑事拘留了，我认为如果他是个聪明的做法呢，他是一个就是说呢临时性的措施呢，未来还有机会把他撤销。因为他完全可以说这个最后发现他没有犯罪故意，我没法起诉，检察院也可以说你可以你他不批准你去逮捕他都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刑事法律这些案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案件的这个数据，我们叫这个他的这个总统计学原理上讲，这个被定罪被将来被定罪的可能性是99.5%，应该是五，至少99.5%以上。从过去几年那个最高检察院跟最高法院公布的那些数据来看啊，包括公安部门公布数据来看，一个人被刑事拘留到他被判刑定罪，然后呢这个进牢房，这个概率是99.4%-99.5%。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那他确实是可能会被判刑。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寻衅滋事罪本身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像流氓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们知道中国过去40年的法律改革或者法治改革最成功的这个亮点之一，就是把那些所谓叫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定为罪的那些行为都逐渐的排除出刑法之外。流氓罪在这个刑法1996年修改的时候把它除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当时把它其中的一个行为分解成为寻衅滋事，也就是说让这个行为更能够清晰化，让人们更能够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所以呢，人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改革，但事实现在看上去它又变回了。所以说我现在我用我个人的这个理解，就是说流氓罪又脱胎换骨了，又借尸还魂了，又用这个寻衅滋事罪来借尸还魂了。事实上不光是针对这个吴阿平这一件案子，你现在看这个寻衅滋事罪被广泛的使用，针对有什么人？你想针对律师都有的，针对在网上面就是说去上访的人，针对这个包括最近到那个什么到那个徐州去看望这个所谓八海女那些人，那些民间的维权的人士，全部被用寻衅滋事，甚至你都不用去公共场所，你在网上转发一个帖子造成的后果都有可能被追究寻衅滋事。所以现在业界就是法律界非常非常担心，也大家积极努力要把这个寻衅滋事罪呢要进一步的修正，然后呢让它不再变成口袋罪。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中国没有进入现代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永远可以用一种方法去替代另外一种方法，去对私人领域的行为进行定罪，用公权力进行干预，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证。
好啊，谢谢我们于勋博士在法律角度的解读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啊，唐博士，就是这个事情呢，你煽动的啊那么厉害啊，用这个中国的这个独立作家啊慕容雪冲先生在推上的一个帖子，他说他的事情发生后呢，最容易的就是抨击啊庸众的疯狂和愚蠢啊，但是也应该看到北京当局的鼓动和怂恿才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啊。那么现在就面临到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北京会不会为了这个所谓的民族大义啊，为了这个国家的这个高大上，去委屈这么一个啊信奉宗教的这么一个小女子呢？唐博士。
好，就再一听起来好像又成了一个新的阴谋论 right、
啊、对
但是情况好像往往是这样，我们在今年其实看到了很多特别微妙的东西，就是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的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上海和中央的一些政策，它在进行的时候，上海 lockdown 时候它的不同。然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南京政府它其实做的回应是非常扎实的。他你看官媒，就是央视的官媒等等，他是一阵猛烈的攻击，然后上升到很高的国家民族大义的高度，这些阴谋论上来，他确实一点一点把这个吴阿平的所有的这些情况都给你摆出来调查清楚，然后证明他不是一个有阴谋论，有背后有外国势力背景的，也不是呢处于一个什么他的他而且还讲他是自私自利的一个行为，也没有什么故意等等，就是八岁的时候，包括那个高，我就很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那个牌位，黄色的牌位，
最后十秒钟
的高度 ，OK，
还有十秒钟的结束，
就显示出来，所以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地方跟中央精神还是保持一致的。关键一点，南京最后的通报我们也看到，它其实是对它的性质也做了定义，跟中央精神一致，就是它是要说是他是也是寻衅滋事，是不是已经拘留？而且，
好，啊，这个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参与呢美国之音的十四大家谈啊，节目中呢两位嘉宾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同时呢也要谢谢我们的观众收看我们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